大明北路军总指挥总兵官马林和马岩，叫叶赫给出卖了。这叶赫真不是东西，他们跟明朝的关系比较亲密，这次明朝降旨让他配合着去打努尔哈赤，他勉勉强强凑了10000多人跟着来了，结果一件事不好，撒腿就跑，他也不管马林和马岩了。你看这打仗就怕配合失当，这就配合的不好，全盘计划全落空了。翻回来说，如果说按照马林他指挥摆下牛头大阵，能把金兵全都吸引过来，叶赫兵全力以赴，在外头一包抄，努尔哈赤就腹背受敌，处于被动。可事情实得其反呢，叶赫兵跑了，现在上马林是孤军被困。马林一听啊，完了完了。可是作为封疆大吏，作为武将，有死而已啊。这就叫大将军宁死阵前不死阵后。冲啊弟兄们，给我顶住打啊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。不到半个时辰，北路军全部被金兵消灭，马林马岩死在乱军之中，这一股被金兵给消灭了。努尔哈赤得到报告之后是非常高兴啊，指挥得胜之兵转过头来直奔南路，继续给我冲。这明朝的南路最高指挥官就是刘挺，跟杨镐是好哥们。他领着大兵从南路来，这条道是最难走不过呀，崇山峻岭，全是原始森林，他不太明地理呀，因此他的军队走得比较缓慢，等到大山这儿了，就慢慢摸索着往里进。有人向他说，过了这架山就是赫图阿拉城。那个年月通信设备几乎没有，就靠着流星马来回送消息，所以西路军北路军被消灭的事他一无所知，他还在这挺着呢，缓慢地往大山里摸索。但他发现漫山遍野全插的是旗号，他心里纳闷，这金兵有多少？难道说这座大山都被他们控制了不成？之后他明白了，这是努尔哈赤耍的花招，布下的疑兵，越是这样他就防守空虚啊。我估计没有重兵，因此他把心放下了，吩咐一声加速前进。他手下这人往上进攻，他的后边是朝鲜军队，他跟朝鲜军队配合着，朝鲜兵有13000多人，属于殿后的，他们进了大山了。没说地理不熟啊，左转转不出去，右转转不出去，刚一愣，金兵就出现了，啪啪啪就放冷箭，在那边呢，你这一追他没影了，钻进大山。正这时候后队遭到袭击，在这儿呢，大军一掉头又没影了，他们就在里头捉迷藏，是左转右转也转不出去大山，正好转到盆底这地方，对明军是极其不利。努尔哈赤引得胜之兵兜着屁股杀上来，这明军这后一部分呢是朝鲜兵13000多人，这朝鲜兵怎么说是客情，跟明军以及指挥官想的不太一样，动作比较缓慢，也抱着试探性的进攻，所以跟明军保持一定的距离，能相差不到2里地。正好金兵这一来了，把他们截为两段， 代善向努尔哈赤禀报，反，这是朝鲜兵啊，他们也想帮虎吃食，正是是明朝请来帮忙的。好了，先把他们吃掉。哇，八旗军兵过来把朝鲜兵给包围了。这朝鲜兵啊，他更不能打仗，尤其他那心呢也没在这上头。领兵带队的都统一看被八旗兵给包围了，有点傻眼。刚一接触，两个统兵官就打出白旗去了，投降，不打不打不打不打，咱交代清楚。努尔哈赤叫皇太极过去交涉。皇太极见着朝鲜兵的最高统帅，这俩统帅从马上跳下来了，一翻译说，我们那是被逼无奈，我们想不出兵得罪不起明朝，只好违心的出了兵了。你看我们是真打吗？我们在明军的后面，请贵军宽恕啊。皇太极明白怎么回事了，回去跟努尔哈赤一商议，努尔哈赤降旨，可以原谅，可以不打，但有一个条件，必须投降，不放下武器，不投降，全部消灭。皇太极又回来，见着领兵官一交涉，领兵官还真好说话，把佩刀佩剑摘了，双手高高举起，同意投降，放下武器。一万三千多朝鲜兵哗把武器放下了，努尔哈赤没费劲儿，就收编了一万多朝鲜兵。哎呀，努尔哈赤这高兴的就甭提了，这送到嘴边的肥肉要是吃的这个顺心呢、啊、然后集中兵力，兜着明军的屁股也进了大山。刘挺的军兵不明地理，在里头瞎撞，人家是本地人，闭着眼睛都知道哪挨哪哪挨哪。你说明军能打得了胜仗？就刘挺这一万来人呢、啊、没到一个时辰被八旗的军兵彻底消灭。刘挺等人七名将官是全部壮烈牺牲，四路大军至此三路军全被人消灭了，还剩下东路军的李如柏、贺世贤。这东路军呢动作极其缓慢，这跟领兵官李如柏有直接的关系。原来这个李如柏呀，贪生怕死，危刀必剑之辈，比其他的人都狡猾。他的东路大军是动作迟缓呢，人家一天比方说走100里，他顶多走50里。他迟迟不前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李如柏早就盘算好了，再多一倍军队啊，也不是八旗军队的对手。为了保存实力，所以他慢慢的往前挪。哎，您还真别说，他算对了，那三路大军不出几天全部被消灭，就剩下他的一路。他一听说那三路全完了，他更害怕了，马上命人到沈阳告急，禀报四路军总指挥杨镐。杨镐得着信儿了，这杨镐当时正喝水呢，一听这消息，啪嚓，水杯落地摔个粉碎，能有三分钟杨镐没喘上气儿来。哎呀，等清醒过来，杨镐一琢磨，这下失败的这个惨，这怎么向皇上交代？这报，李如柏李总兵现在身处绝境，请求指示。哦，李如柏的部队还保存着呢，他们还没投入战斗，传我的令箭，撤，让他们撤回来保存实力。哎，李如柏狡猾呀，还算对了，接着撤退的命令 跟大赦令差不多少。哎呀，李如柏长出了一口气呀、啊！没等投入战斗，拉着30000来人，沿着太子和青城一带，他退回沈阳。等见着杨镐，他是无中生有，夸大其词，把那三路军怎么败的，怎么个经过，啪啪啪讲述一遍。其实他也没到战场，他听别人说的。杨镐晃了晃头，哎，李将军，贺将军，下面休息去吧。但杨镐又一琢磨，坏了，努尔哈赤能完得了吗？肯定引得胜之兵攻打沈阳和辽阳，万一这两座大城再失陷了，我就是死路一条啊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他马上传令，在沈阳、辽阳一带是严加布防，随时随地等候着跟努尔哈赤开战，一面修下本章向朝廷告急。哎，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努尔哈赤啊，跟他想的相反，没有领得胜之兵继续进攻，相反，努尔哈赤打胜了之后，引得胜之兵回了赫图阿拉城。为什么呢？努尔哈赤什么都懂，因为经过萨尔虎一战，八旗军兵打了个大胜仗，得的那个战力物资堆积如山嘛，士气高涨。皇太极代善等人恳请复韩将士继续往前进兵，一鼓作气把沈阳、辽阳都拿下来就得了。可是努尔哈赤不是这么想的，因此他降旨班师，干什么？他要休整部队。努尔哈赤心里他清楚，是萨尔虎一战露了大脸了，心满意足，引得胜之兵进击是对的。他深感兵力、兵员、器械、粮草都有点亏，现在还不是打大仗的时候，应当休整一个阶段以力再战，因此他撤的兵。这个萨尔虎之战在历史上有名啊，这充分显示了努尔哈赤天才的军事家，都是在他指挥下才取得辉煌的战果。这一仗打完了，努尔哈赤的心扑通放下了。如果说原来心里没底，不敢碰明朝这个庞然大物，现在改变了他的看法，解除了他的负担了。他心说话，别着急，等我养精蓄锐之后到个手，我再继续大战。看来明朝没什么了不起，这天下迟早是爱新觉罗的天下，因此他降旨班师。就这一个大胜仗，明朝的三路大军光将官死了310个呀，士兵死亡超过5万，俘虏21000多人，什么战马呀、牛啊，哎呀，也是2-3万头。你说这仗打这个漂亮啊，得了这么多这么多的东西，八旗军兵一个个是士气高涨，那打仗就是有好处。5天的时间结束战斗，这明朝有什么了不起啊？那中原迟早有一天是我们的。人家是信心十足，努尔哈赤回兵需要整顿，因为他家里也有点问题。你看咱说书啊，是单一的，说战场就是战场，他家里的事情没工夫交代。努尔哈赤深感有后顾之忧啊，需要倒出手来整顿内部。另外他还有个顾虑，现在直接跟明朝动手不是不可能，他也不怕，但是他屁股后头的朝鲜是他心腹之患。这次虽然俘虏了13000多朝鲜兵，这些兵也表示愿投降， 但毕竟朝鲜国还没有态度。我在前头打着，一旦朝鲜在我屁股后头摸上来，对我是极其不利。另外还有蒙古兵，这个蒙古兵跟明朝关系也不错，这蒙古各旗也经常出兵帮着明朝军队作战，也是自己心腹大患，因此得到出手来把这关系都摆平，然后全心致志的一个心眼的跟明朝再打。所以下一步的目标就是沈阳和辽阳，这是撤兵的主要原因。按下努尔哈赤怎么摆平这些事儿，咱先不说，翻回头再说明朝的万历皇帝。这个万历也是个昏君，但是呢，人这一辈子你得分阶段来看。这万历帝一开始登基的时候不失为是个明主，很有作为。哎，他从小就聪明，继承了帝位之后大刀阔斧进行改革，明政府的确有点中兴的意思。可是之后他变了，贪图安逸，贪图享受，咱没说吗，有20年他没临朝，就在那后宫啊跟太监宫女嫔妃在那起哄，您说这国家好得了吗？最近这2年他有点清醒了，也大的有点老了，身体多病折腾不动了。有时候这万历啊自己就想，恐怕我这条命不长久了，我一旦这口气上不来，谁继承我的皇位？我在九泉之下见着列祖列宗，我如何交代？难道说我就这么走了不成吗？别家老天爷睁眼让我多活几年，我把我这江山呢巩固了之后，我再死我也就瞑目了。您说说这玩意都没用，这事儿自己都说了不算，想不死也许咔嘣就死了，想死也许迟迟的不死。总之万历皇帝这心里是胡思乱想。自从他派杨镐挂着帅印总督兵马跟努尔哈赤开战，连日来他是坐卧不宁啊，没事他就问前方战事如何，老这么打探着。杨镐的本章到了，告急的文书落到龙书案，万历皇帝刚要吃晚膳，听说辽东的鞭炮，拿来拿来拿来，他颤抖着双手把杨镐的本章展开一看，没等看完呢，眼睛往上一翻，人事不省。哎呀，消息传开了，文武大臣呢，三宫六院慌作一团呢，让御医赶紧给调治，扎了针灸吃了药，到掌灯大以后了万历皇帝才清醒过来。来人呐，陛下善保龙体，把杨镐的本章再给我读一遍，慢慢的读。陛下您龙体欠安，还是好好休息休息，待康复之后您再处理不迟。不，快读。他在那龙榻上躺着，有大臣手托着本章，一字一句全都念了。万历皇帝眯缝着眼听着，听来听去把眼睁大了。如此说来，辽东的战场大败了。是的，陛下。杨镐告急，恳请朝廷速派援兵。失败的太惨了， 也太快了，几十万大军就毁于一旦了不成？我上哪儿调兵去？我上哪儿找将去？真急死朕也急。又昏过去了，快点抢救。到了第二天天亮，他又明白过来了，好像没死了。再看就这一天一夜的时间，万历帝胡子眉毛头发都白了，这回真动了心了。人呢得真动心，说伍子胥过赵国一宿愁白了头，这事儿不新鲜。那万历不傻呀，哎呀，这万历是痛苦万般呐。等清醒过来之后，先吃了点药，觉得有点上不来劲儿，一坐起来头有点发沉，哎呀，实在是起不来了。但是他没忘了这个事儿，宣方从哲前来见我。
是大学士方从哲觐见呐。
方从哲是大学士，那个身份呢跟丞相差不多少，方从哲就在殿外候着呢。再看文武百官紧锁双眉啊，感觉这皇上要够呛了。其实万历皇帝年纪不大，还不到六十呢，他是自己糟践的，他不拿自己当回事，太糜烂了，太奢侈了，所以才有今天的地步。方从哲心里清清楚楚的，正这时候旨意下选他，他马上来到里面，跪倒在龙榻之前，臣方从哲叩见陛下。这万历皇帝强打精神一摆手，太监把他扶正一点，拿枕头给他挤上。他看了看方爱卿，陛下今前来讲话。
是。
方从哲不敢起来，拿磕膝盖当脚走，往前爬了几步，挨着龙榻。
陛下，
方爱卿啊，你说大明朝的气数尽了吗？
陛下，大明朝万年一统，谈不到气数已尽。我看有陛下的英明，大明帝国正在中兴之时。
你看多会打刘许。万历一听冷笑一声，心说胡说八道。